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李若贞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共当局依然要求严格执行严厉的动态清零的总体政策，此前当局是稍微放松了一些管制的措施。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为题发表社论，要求各地采取一系列实际的举措，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常态化疫情防控成效。在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之下，中国很多地方规定全民检测，经常并且突然对数以百万的民众采取封城的措施。在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当局在过去24小时当中报告了17772宗新冠病例。上个星期，当局对隔离和其他防疫措施作出了微小的松绑，以降低成本和对经济与生活带来的冲击。但是在北京和附近的石家庄市，当局又重开了刚刚关闭的检测中心，最近那里出现疫情抬头的迹象，导致一些餐馆和其他商家是关门。在南方經濟重鎮廣州等城市，一些居民區以及與全球供應鏈關係密切的區域仍然處於封城的狀態。最新的數據顯示，動態清零政策繼續對經濟造成衝擊。政府部門星期二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個月的消費出現萎縮，工廠生產活動被削弱，10月份的零售額同比下降了 0.5%。經濟學家將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調低到年增長是 3%，这个是几十年来最低的增长。地方官员继续受到严厉控制疫情的巨大压力，但是来自中央的指示越来越难以捉摸。在应对疫情的努力当中，中国似乎正是小心翼翼地与世界接轨，但是拒绝放弃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巩固权力和建立威信当中制定的防疫政策。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虽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局面，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在所有美国国际学生当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数目仍然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启动了美国国际教育周，并且授权国际教育协会公布了2022门户开放报告。国务院的声明说，根据2022门户开放报告，美国再次成为2021至2022学年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共有948519名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学习，比去年增长了 4%。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在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总数在2021至2022学年是增加了 4%， 今年秋季入学的时候又增加了 9%。而在2020至2021的学年，美国的国际学生总数曾经一度下跌了 15%。 报告说，在2020至2021年，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新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减少了10万多人，比前一年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但去年新国际学生入学的人数增加了 80%， 略低于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报告中发现，九成的注册的国际学生在去年恢复了入校学习。在美国，国际学生是占美国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4.7%。 据贸易消息人士说，面临欧盟即将实施的制裁和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不确定性，中国炼油厂在12月份正在减缓购买俄罗斯原油，这个导致俄罗斯原油供应积压并且影响价格。因为中国和印度自从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欧盟将分别在12月5号和2月5号禁止俄罗斯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进口。一名中国贸易商说，对未来的价格上限当然有很多顾虑和很多的迷惑，但是大家认为12月底达的货物应该是可以安全购买。贸易商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12月份装载的混合原油已经向中国最终的用户出售了大约5到7次，远远低过俄罗斯每月平均出售的大约30批。买家正在观望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计划对支付机制、货船的运输和货运保险可能造成的影响。俄罗斯已经是威胁停止向参加这项计划的国家是出口原油。这个财政部部长耶伦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会让中国和印度受益。贸易商说，中国一些独立炼油厂已经从巴西和西非高价购买替代的石油，防止俄罗斯石油12月断供。而同时， 国营炼油厂在过去两个月囤积石油后，十二月份正在减少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购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刚刚解放的城市赫尔松向部队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是准备好迎接和平，是全国的和平。在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东南部的赫尔松撤退只是几日之后，泽连斯基就出现在这个城市。英国国防部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布的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情报简报当中说，冬季将会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的冲突条件带来变化。简报说，白昼从夏季最长的每日15到16个钟头将会减少到9个钟头，这个导致更少的进攻，更多的前线静态的防御，夜视能力是稀有之物，进一步降低了夜间作战的意愿。报告还说，平均最高气温将会从9到11月的13摄氏度降低到12到2月的0度。缺乏冬季军装和住宿的部队非常可能遭受非冰冻的严寒伤病。此外，抢救一位受重伤军人的黄金时刻窗口是降低了约一半，令到与敌军接触的风险的代价极度加大。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表示，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日在东盟峰会上面强调，进行核威胁是不负责任的，暗示北京对他们的战略伙伴俄罗斯的核的言论是感到不自在。李克强参加了星期日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位要求不具名的美国高官星期日在拜登与习近平峰会前对媒体吹风，说李克强在东盟峰会上相当广泛地谈到了中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明确强调了主权、核威胁的不负责任，以及确保核武器不会以某些人建议的方式使用的必要性。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就指责俄罗斯多次就使用核武器是发表不负责任的声明，而俄罗斯却反过来指责西方的核言论。这位美国高官说，不可否认北京对他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方面的鲁莽的言论和活动是感到有些不安，虽然北京与莫斯科有正式的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中文推特用户讨论习近平当局是否奉行紧法家治国方略。我哋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务院官员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谈论俄乌战争、放松防疫旅行限制以及华盛顿与北京同台湾方面嘅接触。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拜习峰会落幕，观察人士话美中关系走出低谷，短期施压、长期冲突嘅本质未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双边高峰会议。根据双方的会后声明，两国元首在长达3.5个小时的沟通当中，就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坦率对话。对于今次峰会的成效，中国网民普遍乐观以待。不过观察人士说，拜习会虽然有助于美中关系走出低谷， 亦可以带嚟长达几个月嘅泄压期。但系两大强权长期零和博弈嘅冲突本质咧，未有任何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拜习峰会圆满落幕。咁虽然两国未有发布联合声明，但系根据美国总统拜登嘅会后记者会同中国官媒新华社嘅报道，两国元首就台湾、经贸、人权、北韩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议题充分沟通，并且达成两国官员保持常态沟通嘅共识。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访中国。拜习会经新华社等中国官媒纷纷以头条报道之后，中国网民嘅关注度并唔算太高。因为几则有关的微博贴文之下有少至两则的留言，最多亦不过2000多则，但是几乎呈现一面倒的乐观，亦少有愁眉的论调。虽然有不少的留言似乎是受到审查而无法浏览。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留言说中美合则两利，另一名来自湖北的网民就呼吁中美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仲有一名嚟自安徽嘅女性网民就称赞话：呢个先至系大国应有风范，当前形势只有和平相处先至能够共同发展。根据新华社嘅报道，习近平喺会中对拜登话：中美关系唔应该系你赢我输、你兴我衰嘅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系机遇而非挑战。中美双方需要揾到两国关系发展嘅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对此，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习巴厘岛峰会，美中关系可望从谷底翻身，紧张关系亦可能短期缓和，但是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冇可能改善。他说
：It may cool heads in the short run, but in the long run, I don't think it'll matter very much because the factors that are driv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part。
贝克利话：佢认为短期内大家会头脑冷静一阵，但系长期嚟讲效果唔大，因为造成美中两国分歧嘅因素都系结构性嘅，包括地缘政治、国内政经有关嘅本质。所以今次峰会可以避免紧张关系不必要升温，但系唔会解决两国根本嘅利益冲突。因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嘅关键议题本质都系属于零和博弈。贝克利举例，台湾到底由台北点话北京统治呢？而南中国海到底属于中国嘅经济海域点话国际水域呢？华为能否参与5G 基础建设呢？系咪只系准许台湾唔准中国拥有半导体嘅优势呢？針對呢啲議題，兩國雖然同聲呼籲保持冷靜，但其實都希望對方讓步，亦各自堅持，絕對唔會喺根本議題嘅立場上退卻。換言之，美國冇可能對中國解除箍住中國條頸嘅芯片禁令，中國亦唔可能放棄對台灣嘅民工武嚇。咁喺呢個前提之下，佢認為呢類元首峰會雖然有助於維持雙方嘅溝通管道暢通，去避免緊張關係升級，但無助於徹底解決兩國根本性嘅衝突。贝克利话
：The ones I worry most about are obviously Taiwan. Just given that you have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see rhetoric coming out of both Taipei and the
贝克利表示，佢最担心嘅争端系属于台海议题，因为台湾马上就要举行选举，唔理从美国点话台北，你可能听到好多令到北京感到非常挑衅嘅论调，恐怕会引发中国以拉高军武压力去回应。而另外，佢认为美国对中国制出咗经济制裁之后，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度唔够。其中电脑芯片法案对中国经济嘅冲击非常大，但系中共仲未完全想出对策。由于朝一日中国必然有所反击嘅，咁届时恐怕会引发新一轮嘅美中紧张关系。针对台海局势，新华社嘅报道话，习近平喺会中对拜登话，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嘅红线。习近平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将会致力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他亦呼吁拜登言行一致，恪守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而且不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者压制中国的工具。拜登就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维持一贯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亦不认为中国会立即采取任何试图入侵台湾的举动。根据白宫的书面声明，美国并未重申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相反地，拜登反对北京持续对台施压。 声明话，拜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逼性以及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行动表达反对立场。对于美国方面的支持，台湾外交部以及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都随即发布声明表态，声明话，台湾因见拜登总统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这个亦再次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张纯涵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遵守承诺，维持现状，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这几年来，国际社会未曾将台湾当作破坏现况的一方，而是越来越将台湾的民主与安全视为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关键。张纯涵重申，台湾人民会坚定守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亦是拜登最关注的议题，但是习近平不会接受拜登的讲法，因为北京不会准许任何人挑战他们对台海议题的底线，所以两个人在会中只是可能达成抽象的原则性共识，但恐怕很容易受到现实的考验。丁树范说，
他们只是用原则性的说法，所以当面临具体状况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有蛮大的挑战。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只是用原则性的讲法，但是当面临具体状况的时候，那个可能仲有好大的挑战。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如果是共和党多数的话，咁新的议长可能是麦卡锡的话，他如果要来台湾访问，算不算触及到中国的底线呢？两国元首这个原则性抽象性的讲法里面有很多模糊空间，可能会造成美中未来的冲突和紧张，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拜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走向，丁树范的睇法就较为乐观。他说，两国应该会管理彼此的紧张关系，令到冲突不至于再升级，而且迹象显示习近平未来可望调整战狼外交，因为中国近期派驻新加坡、澳洲和瑞典的新大使全军不再摆出战狼的姿态，反而处处都笑面迎人，亦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交圈。他说，虽然中国根本性的大国强硬立场不会改变，但是习近平应该会从外交体系和人员的派任上调整战狼战术。美中近年来呈现三C的状态，亦即是竞争、合作和冲突并存的发展态势。对此，拜登在巴厘岛峰会之前就明白，对于习近平说，他预期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很激烈，但是将会管控彼此的分歧以避免冲突。换言之，美中两国未来即使是竞争加剧，亦会努力降低彼此的冲突。至于在合作方面，台湾学者丁树范说，拜登总统在国内的政权稳定，令到习近平不至于低估或者挑战他的政治实力，而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亦处于权力高峰，令到两个人可谓站在几乎平等的地位去处置外交事务。他说，
从美国国内来讲，因为共和党的表现并不如预期嘛，这使得拜登可以在某些国内的议题上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
丁树范说，从美国国内来讲，因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表现并不是好似预期，这个使到拜登可以在某些国内议题上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他如果能够维持一个政治上的强势，那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亦不好对拜登进行一种挑战。丁树范说，中国可望在气候变迁等跨国性议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利的议题上重拾两国合作的基调，尤其是藉由气候变迁，中国可以拉拢美国民主党内的左派，争取他们好感的同时亦对拜登形成一定的压力。虽然美中两国官员重启沟通管道是一件好事，不过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说，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在北韩的核导弹试射或者俄乌战争上可以发挥任何改变局势的功效。他不认为中国会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刻去向北韩施压。至于俄乌战争，习近平近日反对俄罗斯动用核武这个讲法，虽然只是流于口头表述，或者可能会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思。至于在气候变迁议题上，中国虽然释出很多口头上的善意，但是仍未打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建燃煤发电厂的念头，所以对全球的减碳目标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框架内谈论俄乌战争、放松防疫旅游限制，以及华盛顿与北京和台湾的接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抱有不同的观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论坛的21个经济体难以在这个礼拜在曼谷举行的领袖及高级官员会议之前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莫雷11月8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主要症结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他们在整个地区造成的局势，特别是在经济影响方面。他说对于战争的不同观点阻碍了该个组织在今年数次部长级会议上面就发表有关战争的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他补充说，当然亚太经合组织当中的某些经济体肯定是对在声明当中包含这种语言感到不自在，但是他亦都没有排除这个星期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在大流行病之后恢复旅行以及旅游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都在这里解除新冠病毒防疫限制。比如中国最近表示他们会维持新冠病毒的防疫限制，并且继续他们严厉的强制隔离的清零政策。莫雷表示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多讨论的领域之一，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亚太经合组织将要求任何经济体在大流行病之后重新开放的问题上面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事。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是2018年以来首次的面对面会议。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可以交付些什么成果，比如是恢复旅行以及旅游。莫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论坛自2018年以来的一直未能够举办领导人周，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于过去的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因此政府官员21个的成员经济体以及是很多将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的私营部门代表都非常之兴奋，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并且能够返回到面对面的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有住21个经济体，他们占到全球贸易的 47%， 是美国能够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今年有多个是优先的事项，泰国是非常之关注可持续发展，他们有一个叫做生物循环绿色经济的倡议，他们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是推广它。恢复旅行亦是旅游亦都是非常之重要，泰国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通过在泰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一年期限是设立了一个安全通道工作组，泰国为各个经济体在一系列的倡议上面的合作创造了众多的机会，这些合作包括疫苗互认证书以及是信息分享，令到区域的健康专家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确保安全感恢复旅行以及旅游，这个是泰国今年所作出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贡献。但是不是所有的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都解除了限制，比如中国依然坚持清零政策以及是入境旅行者隔离数日，已经认为中国会很快改变新冠疫情政策并且缩短强制隔离的时间。莫雷表示每一个经济体都制定了自己的措施来尝试控制病毒的传播。莫雷认为亚太经合组织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以及是泰国作为东道国领导层能够是作出的贡献之一，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些的对话。这个并不意味着亚太经合组织将要求任何经济体在大流行病之后重新开放的问题上面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事，但是这种的确实表明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它能够采取措施并且在一些有助于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上面达成一致，希望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推广这些的措施。某一个经济体严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限制的是否会对亚太经合组织在大流行病恢复旅游的努力造成困难呢？
This is one of those areas where, you know, we need to have more discussions, and that's why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like APEC are so important.
莫雷表示，呢個係我哋需要更多討論嘅領域之一。呢個亦都係點解亞太經合組織咁樣嘅多邊組織如此重要。呢個亦都係點解擁有一個令到我哋可以就經濟問題上面臨所有嘅挑戰進行接觸嘅地方同平台係如此重要。莫雷仲表示，佢系唔认为我哋从总统嗰度系有听到，或者系从国务院以外其他人嗰度系有听到任何应该同中国脱欧嘅信息。更多嘅系关于我哋如何确保我哋嘅供应链更加具有韧性，我哋如何确保降低供应链对任何一个地方嘅依赖。我哋当然知道，美国公司对系响中国嘅投资，仍然系响该个地区其他地方投资嘅问题，亦都有自身嘅考虑。另外，莫雷亦都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很多的部长级会议是具有挑战性的主要症结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他们在整个地区造成的局势，特别是在经济影响方面。无论你是在这里谈论粮食安全，还是谈论价格，或者是能源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产生的实质影响。这个是我们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背景之下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当然，亚太经合组织当中的某些经济体肯定是对在声明当中包含这种语言是感到不自在。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较早的时候的一些部长级声明当中所提到。即使如此，莫雷并不想在即将到来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周之前是预判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问题。莫雷话：从我哋响亚太经合组织呢次嘅美国代表团嘅角度嚟睇，我哋非常之高兴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贺锦丽副总统响2021年8月访问该个地区嘅时候，宣布美国有兴趣响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佢最近亦都再次访问该个地区，佢代表住白宫出席，确实系表明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高层级的承诺。他说，我们仍然在制定这个星期将举行的各种双边会议的时间表，因此我们对此是没有任何的具体评论。我们亦都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视为一个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的组织。我们当然平等地对待每个经济体，我们亦都希望和每个经济体是接触。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是否是有利于该个地区的稳定。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certainly, but we do want to have as constructive a relationship as possible. And,
莫雷表示，我们当然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建立尽可能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而且你要知道，显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认为我哋系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继续保持呢种嘅接触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由于疫情同其他原因，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困难。但是很多中外观察家眼中，中国的经济困难多数都是中国当局制造出来的。有人认为中共当局造成损害经济发展的局面是无意，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有意的，因为当局在这里下一盘大棋。又认为因为习近平欣赏并且信奉法家治国的方略，认为民穷才能够国强。中文推特用户就此是议论纷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通过使到民弱民穷来到谋求国强，政权政府统治者统治集团安全，这种思路对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不可理喻的。但对中国古代以及现代统治者以及对当今中国的一些人来讲，这种思维是一种正经又正宗的治国理政的方略。这种民穷国强的思想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法家。法家认为臣民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王朝才能够稳固，统治者才能够长治久安，法 反映法家、重要思想家和一度权高位重的官吏商鞅思想的《商君书》，这个非常简明扼要地简述了必须使到民弱民穷才能够谋得国强的深刻道理。《商君书》提出统治者必须侮辱人民，人民才能够对统治者加封的职位格外珍惜，只有人民贫穷，他们才会看重统治者的赏赐，人民富裕则会轻视来自官方的奖赏，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会轻视官爵，鄙视官吏。当今中国的统治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前任中国前独裁者毛泽东毫不隐晦地表示，他欣赏并且认同法家治国思想，并且公开声言他就是马克思，再加上彻底和坚决奉行法家治国方略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毛泽东奉行法家治国路线有很多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将人民封闭在贫穷的境地中，农民多养几只鸡生蛋卖钱补贴家用，亦都会遭到批判甚至批斗，结果就是鸡蛋卖不成，鸡还要被没收。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服膺毛泽东，要追随毛泽东的治国路线。众多中国国内外批评者说，习近平所采取的诸多经济政策和措施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打击经济发展，不是给人民富裕，而是让人民贫穷。习近平先前还多次发表公开讲话，以赞美的口吻提到法家治国思想。于是在习近平当局推出各种措施打击教育培训行业，打击技术产业，通过所谓的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做法，使到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使到众多中国人陷入贫困之际，中文世界有很多人便不约而同地想到毛泽东时代，想到法家治国术。有人写到不希望看到民间有人富可敌国，亦都有人说包子就是要让人吃不到饭，要让人穷至短。又有人说提振个屁的经济，屁民挣扎在温饱线才有利于他的统治，外儒内法几千年都没有变过，马克思只是伪装。又有网民说以史为镜，毛泽东一意孤行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北韩的苦难70年，独裁政权均稳定。相反，改革开放时期爆发六四民运等大事件，以及不断涌现的各地维权群体性事件，相信成长于苦难年代的习领袖深暗资产阶级干政和中产阶级倚政对独裁造成的不稳定性。亦都有网民说治国三法以威势，以巧术，以法，但徒法不能自行，西方诸国太过依赖中国市场近利而无远见，中国绝对是世界大患，各国建立先进武力才是上上策。亦都有人说信奉法家的秦义世而亡。还有中文推特用户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奉行的法家治国方略提出了新奇的解读。有人说饱暖思淫欲，没事搞八卦好管，吃不饱饿不死，吃得饱就最重要好管，饿死了不用管更加好管，养猪场缺了什么呢？缺自由民主的追求，就不是缺乏猪，聪明好像猪只是在那吃，14亿分之1吃饱了，14亿都吃饱了。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全面吃紧全面困难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在很大程度上使到习近平当局自找或制造的，其中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政策更加是全球独树一帜，为中国造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在有人认为习近平实际上是在追求法家治国方略，蓄意谋求民弱民穷之际，都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困局可以有更加简单的解释或者是视觉的。 有人说应该观察他习近平是有发展经济的想法，定是有破坏摧毁经济的报复欲望呢？梁策就不好想了，他的水平太差了。有人说他不想发展经济，认为现在已经很好，当下应该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是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法家治国愚民路线的老套，即回忆过去旧社会的苦，思想新社会即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的甜。有人说就问统治中国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里面有哪一个真能够搞经济的呢？亦都有人说连提振经济的意愿都没有，现在根本还未有到讨论经济策略问题的时候。分析人士指出，按照中共当局不愿意承认的普世价值观，通过侮辱人民，使到人民贫穷，使到官员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来到谋求政权稳定，统治者绝对安全，这种治国方略是不好的，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显然另有睇法。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所控制的中国官方传媒大力宣扬如今的中国所有的官员包括高级官员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经常早上出门不知晚上是不是可以回家定是入监狱，上午还在做官员做报告，下午就被拉或者在会场上当场被拉。观察人士注意到，通过统治者不受到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让人民贫穷和没有尊严，让官员战战兢兢来到谋求政权稳固，统治者的安全，这种法家治国的思想显然在中国或者中文世界还有相当的市场。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在中文推特用户的言论中，反映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言论中。有人写到，习近平现在首要的急需是迅速整肃仍然在台上的既得利益高级黑集团所有成员，该拉的就拉，该判的就判，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彻底扫除施政绊脚石，才腾出手来到全力去发展经济，否则一切都讲不上。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习近平要的，至于什么是他想要的中国呢？这个可能是要等到明年四月才会有初步的轮廓，他或许只是想要一个有雄厚综合国力，以及一如改革开放前人民民风淳朴而又脚踏实地努力劳动工作的中国，只是国际及内部政治的现实使到他不得不真捧。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上，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仍然在追求法家治国方略的问题发言的用户当中，亦都有对美国之音中文网提出批评的。有人说，你最好先想办法在阅读量上超过我们习主席，再来评价我们习主席啦。我们习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的书已经超过你们全部編輯一世人所讀的書的總和了。亦都有人說，現在還不清楚這位用戶的發言是認真還是開玩笑，但無論怎樣，美國之音中文網可以認真地向諸位讀者報告，美國之音的記者和編輯無論老少，至至到目前都沒有人聲言在青年時代或老年時代通讀並熟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重要文学、哲学、历史经典作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美国之音将陆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你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的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开始东南亚行程，就国际性的议题和东盟国家深化讨论，宣传日本的立场和措施。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利用领导人聚集的机会私下讨论中国议题，并且以俄乌战争为例子，强调不准许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东盟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感到警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展开了为期8日的东南亚行程，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会议。岸田在东盟峰会上强调，在包含亚洲的任何区域都不允许凭藉着无力改变现状，基于法治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岸田文雄11月7号表示，将会藉着访问东南亚的机会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希望就国际性的议题深化讨论，宣传日本的立场以及举措。第40届以及41届的东盟峰会11月11号在金边开幕，这个是疫情之后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议。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瑜表示，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已经是超过40年，从福田康夫时代开始到安倍晋三时代，几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会每年访问东南亚，同东南亚多个国家从经济关系开始密切合作，进展到良好的政治关系，拥有高度的互信。他认为岸田必然利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实体峰会同东南亚多个国家进行私下的讨论，包括中国的议题。
日本跟东协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的，可能比就是美国跟东协的信任度还要高。
林若瑜对美国将表示，
日
本同东盟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可能比就是美国同东协的信任度还是要高，因为日本多年以来的投资、各方面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的转移或者是制造汽车在泰国都是非常的显著有效果。比方日本同东盟的一起合作要来对付中国，这个就好像这种问题都是私下讨论，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些讨论反而是比正式的议程更加重要，所以这种高价的高峰会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如此，因为过去的线上会议都未有办法是谈出任何的结果，这个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领导人的见面，包括日本和东盟国家，因此各界都非常之重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些的东南亚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俄乌战争当中不愿意谴责俄罗斯，例如和日本关系亦都好好的越南。他说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岸田提醒东南亚国家，如果不谴责俄罗斯明显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能造成后果，其实就是暗指中国。
おそらく、まあ、説得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難しいところで、それが必ずしも、説得でき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ないですけど。
俄烏戰爭的發生確實是違反國際法，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領土，這是岸田在東盟峰會當中要持續不斷地堅決反對。如果現時容許俄羅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当东亚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发生类似冲突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个是岸田最想要的强调的一点。古贺庆表示，2016年海牙的上次仲裁法院是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案是作出了仲裁，认为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主权范围没有法律基础，否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从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种种威胁性极高的行动来看，中国已经明显拒绝了2016年的仲裁裁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岸田将会对东南亚强调日本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特别是有关经济安全的部分。
日本把自己当作世界积极的参与者，那经济安全战略是岸田内阁的一个新政策的方向。那对日本来说，
表示日本将自己定位为系世界积极参与者，经济安全战略即系岸田内阁新政策的一个方向。对日本来讲，无论是传统或者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一样重要，尤其是经济安全，是确保他们经济以及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现时就是成为岸田内阁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1号下午出席了第25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他的讲话除了回顾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越来越好的双边贸易之外，大部分的内容集中在南中国海上，强调这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所有相关的国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岸田11月12号在日本和东盟会议上表示，大致在明年的12月将会在东京召开日本东盟纪念交流5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计划提出为东盟自身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提供协助。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会更加积极地透过经济、外交、军事合作等各种的方式来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日美一起防堵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又有长久的互信，从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是最容易的方式。他表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奥巴马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接手之后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另外，安倍晋三在2013年开始推动的印太战略，经过菅义伟直到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一直是以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国家一起对抗中国，在地区的势力扩张。不过中国对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也都有强势。
虽然中国大陆也跟东协有 RCEP,RCEP 有15个国家， CPTPP 11个国家。
林若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也都同东盟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15个国家，在当中有11个国家，但是这种的会是处于一种有一些的竞争的态势，这种经济上的就是制度的安排或者是经济的整合都是相当之明显。东盟国家很聪明，有钱赚，哪一个不会，就是两边都会靠，就是摇摆不定，这个就是避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古贺庆表示，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国家必然十分之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希望在美中经济之间保持中立。不过中国在该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的扩张，已经是使到东南亚国家感到主权被中国侵犯的风险，因此必须要依赖美国以及日本。而目前日本正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各种的援助，透过各种对话来解决问题。
で、じゃあその対話の中にどのようなその種類の、あの対話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と、一つはトラックワン、あの政府のレベル。まあ、あのその、
我兄弟美国政府表示、目前有两种的方式正在是进行当中，一种就是通过一轨对话，亦就是政府的层面，例如东盟相关会议等等的沟通。另一种就是二轨的对话，一般称作为是民间交流，通常会尝试利用智库的学者或者是大学的教授等等的组织会议，针对特定的议程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古贺庆指出，目前为止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民间协商的方式是达到的成果是最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中国议题的二轨对话。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无论在多边或者是双边外交和安全合作都已经是有积极的进展。日本和泰国今年签署了防止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日本亦都已经和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签署这项协议。他指出，日本现时将再考虑放宽自卫队使用过的军备出口限制，瞄准东南亚的武器市场。
那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这种协议啊，或者是无偿的军备转移哦，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队找到出路了。
表示
那同时也替他们先
有签署
这
种协议，或者
是
无偿军备转移，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备找到出路，同时亦都替他们新的武器找到新的商机，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是一举数得。更加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是元气大伤，连带冲击到他们军工复合体的武器出口。对于习惯采购俄制武器的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制的武器可能成为新的选择，对日本来讲是进军东南亚武器市场的时机。岸田11月12号和东盟相关的会议轮值主席国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个双边会谈， 岸田文雄呢次个访问嘅东南亚三国当中，印度尼西亚、泰国系美日嘅长期合作伙伴，柬埔寨则系响数十年嚟一直系跟中国关系密切。2019年有报道指出，柬埔寨同中国签署咗秘密协议，允许中国武装部队使用柬埔寨嘅云漾海军基地。虽然柬埔寨同中国军方否认呢啲嘅报道，但是美国政府针对涉及到云漾基地的公司以及个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两名的柬埔寨高级国防官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在东盟国家里面，亲中的国家是柬埔寨、老挝、文莱，比较中立的或者是亲美的包括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则是认为，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反中挂号为强烈，但是基本上都保持住中国同美日之间的平衡。
那由于东协成员国在印太地区啊、南海以及美中关系上看法都不一样，那面对美国跟中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通常是一边扩大国际合作，一边维持跟美国
关系，南中国海以及同美中关系上面睇法都唔相同。面对美中竞争，东盟国家通常都系一边扩大国际合作领域，一边维持同美中嘅平衡关系，一边强化国家实力。除了美中，东盟同样重视同日本的战略合作，因为毕竟在各个领域都必须要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互赖的关系，这个才是生存之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科学者古贺庆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崛起之后的中国拥有绝对的经济魅力，加上地理位置较近，贸易合作有先天的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不会好像日本或者澳大利亚这样随着是美国考虑逐渐和中国贸易脱欧，不可能建构一个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に関しては、やはり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その多様化ということは進めていきたいと。もちろんその中国一国に依存してしまう、
中国发生任何的问题，中国会实行贸易制裁。看到中国这几年对澳大利亚的种种制裁，东南亚亦都有新的警戒。美国的盟友，譬如是日本、澳大利亚，都基本支持美国的外交路线，亦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脱欧。但是东南亚国家考虑到技术的进步程度和市场的规模，即使是同中国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情势，亦都会继续寻求同中国共存，因为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愚表示，东南亚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上面，即使是有冲突，仍然是会继续下去。但是东南亚国家非常之信任日本，在他们的合作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果，是中国无法取代。
因为 RCEP 我们知道有很多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的，包括这个水库的，包括湄公河开发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很差，让东协国家也是有很大的戒心，
因为
而且再加上斯里兰卡
经济伙伴关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包括水库、包括湄公河开发的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是很差，令到东盟国家也都是有很大的戒心，再加上斯里兰卡还有巴基斯坦的一些问题，这些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赖度会比对中国的信赖度是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国会共和党议员在上个礼拜四就宣布将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营运。由于共和党有望在下届的国会众议院里面占多数议席，众多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国会议员获得连任。有分析认为 TikTok 的数据私隐、成瘾的算法和国家安全威胁等等的问题将会受到美国国会的更多监督。这个被形容是鸦片、间谍软件的社交媒体程式在美国被封杀并非无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11月10号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宣布要推出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表示，目前需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治理气候危机，因为所有证据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迫切需要尽我们一切所能，将地球温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
The scientists tell us that what is happening now, the increased extreme heat, the increased extreme weather, the fires, the floods,the warming of the ocean, the melting of the ice, the extraordinary way in which life is being affected.
克里表示，科学家都话俾我哋知，目前正在发生嘅极热嘅增加、极端嘅天气嘅增加、火灾、洪水、海洋转暖、冰层融化、气候危机以异常方式对生活造成嘅严重影响。除非我哋以统一、十分前瞻嘅方式处理呢个嘅危机，否则我哋今日正在睇到嘅都会变得更差。前国务卿克里话：世界各地都对新行动以及做事新方式进行咗大量嘅投资。如果我哋去做我哋已经知道如何做嘅事情，我哋将一啲新科技带到线上，我哋就能够赢得呢场嘅战斗。赢得呢场战斗嘅一个关键方面系支持弱势发展中国家同社区嚟适应并且系管理气候危机嘅影响。克里表示，美国支持格拉斯哥会议嘅呼吁，要求为弱势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倍适应性嘅融资。美国正在尽我哋嘅责任。美国系世界上最大嘅人道援助国，但系拜登总统认为我哋应该系做得更多。
Which is why he has created a program called PREPARE, 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这个是他成立的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的理由。前国务卿克里说，这个就是他承诺和国会合作，在2024年前每年提供30亿美元的适应融资，以将此提高6倍的理由。你哋现时睇到嘅世界各地发生嘅事情，使到我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以及系明确。我哋系需要加紧努力完成呢项嘅工作。冇国家有权唔去设置一个国家确定嘅贡献，唔去响我哋能够做嘅地方去加强佢，唔去参加呢项嘅努力。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